上一期我们跟史双元老师和陶明老师一块聊到四川的文化、历史、风俗有关的话题，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反馈非常的好，因为可能勾起了一部分人的这个相思。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给大家讲一座非常美丽、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呢，如果我们用人来形容它，经常讲红颜会有命运多舛。其实这座城市也是一样的。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聊扬州。那么今天这聊扬州的呢，我觉得是属于陶老师的主场。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史双元老师，也是历史积淀非常的深厚。那么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有关扬州的欢乐的，或者含着泪水的，但是始终是饱含深情的一些故事和话题。陶老师给我们开场。
上次讲四川啊，我这个是叫打酱油，或者打了四川酱油。那扬州呢，也只能打扬州酱油。我可能南京是比较主场啊。这扬州我待了4年，那年我印象很深。这个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在那儿打牌啊，我父亲突然跑来找我，哎，说有个录取通知书，哎，你去不去？所以当时扬州师范学院啊。那我是南京人，这个没考上南京的学校啊，那个他是调剂的，那我这个就跟这个扬州呢，就是有点这个缘分。
陶博士是现在扬州、南京啊、北京、杭州都是他的主场，
流
我觉
窜
得
作
是。
案
这句好。那个第二个呢，今天谈这个我觉得有意思，我想可能所有的听众都知道的一句。诗叫做《烟花三月下扬州》，悉尼也快到烟花三月的时候了，是不是该我们幻想一下去扬州的这个啊精神游览一趟？但我觉得我首先想呢，我这个人喜欢这个从高处啊俯瞰《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扬州，和我们历史上的扬州还是有点区别。所以我首先讲今天为什么也值得把扬州作为一个城市。相并列于一个区域和四川来讨论呢，扬州在历史上的地域不比四川小。
哦，它不是一个市的范畴。
就扬州这个名字很早就出现在《禹贡九州》里面，当时的禹贡的地图还没今天这么大，那外蒙啊、西藏还不在这儿啊，但是呢，整个东南已经在了。而扬州按照禹贡的记载呢，东边到海，东南、西边一直到汉水、锦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啊，这个安徽、河南、湖北全部合起来才叫扬州。
哇！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扬州是一块很大的地域。如果做到扬州都督，统管当年扬州、青益阳嘛、青州、扬州、益州，
那
都
对。
是个很大的地盘的旧首。从这个角度讲，扬州值得聊，它历史久，地盘大，并不像今天的瘦西湖那么小。
哇，没想到扬州的这个范围原来这么的大。除了它大之外，我相信域大嘛，地大物博，它一定会有很多的人物故事和这个传奇。那么，刚才陶老师讲了他在那里生活和学习过一段时间，相信对这个城市也一定有自己的一些了解。
我来夺一点石老师的地盘啊
临
这
哪个墓？
个我这个人就是比较这个比较零散，就是我们那时候读书啊，扬州师范学院现在叫扬州大学了，中文系还是不错啊。但是虽然我不行啊，但我当时还蛮有意思。我们也有客座文化啊，那时候做经常看到，我们经常有人写啊，写那个叫4年一觉扬州梦。那么他为
十
什么
年一
写
觉扬州梦？
那么这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那个杜牧啊，他10年一觉
扬
州梦，
州梦
赢得青楼薄幸名啊。那么他实际上有一点点这个悲情啊，就是他借了这个悲。我们当时是在有的人呢读了4年这个本科啊，很多是农村的孩子读了4年本科，读完以后呢，又回到自己的中学，原来的哪个乡，甚至回到那个乡又去做这个中学老师。他觉得这个很有点颓丧的这种感情。那实际上就是在这种情绪里面，这个在扬州这个古诗词里面，也像这个杜牧的这首诗啊，那后来你跟施老师应该会跟我们提到那个姜夔，里面都有一点这种
哀婉。
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扬州也是个很安逸的城市。
是不是少年无愁强说愁啊？我觉得你很幸福，很饱满的幸福，怎么会装出一副悲婉的样子？
不，你看那个扬州的那个
一个城市的
气
质是吧？气
质，就是它 当时的人口，现在因为发展很快了，当时的人口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啊，是30几万人口，就城区啊，它实际上就有一个城区，就有一个区。
嗯，
哎，我们像南京，我从南京过，南京这个梨花区什么的，它城区就有一个区，下面都是这个县，还郊区。那时候它还没有火车，我们讲到这个火车也提到这个扬州，等会儿提到扬州这个近代这个发展的这个错过几班车的这种情况了。他这个我们同学啊，那时候有生活委员代买这个火车票，他给我买了早上这个7点钟还是6点多钟的车。那时候扬州啊，早上6、7点钟是没有公共汽车的，他没有那么发达。那我是从那个我们好像学院在西边，我就扛了一个行李啊，跨过整个的这个城就去了这个、
自己走路去
啊，走路也不大，那就当时也就是也不大。
嗯，
那就是给我感觉到就是一个他又很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巧的一个适合的城市。
嗯，
然后但是扬州的方言也非常有意思了。
哎呀，
那我们是
怪怪弄你懂
的，对对，
扬州常用的。
对，我们看鹿鼎记。
嗯，
哎，韦小宝，
韦小宝这个出身我们就不说了，他是泾县里面长大的。就是在清代的时候，他也是这个是很发达，这个娱乐行业，
娱乐行业。
那个陶博士呢，在讲他亲身的经历啊，但我觉得呢，还应该再回顾一下扬州的辉煌。
嗯嗯，
其实第一个呢，当然陶博士去的时候，30万人口呢，在当时也不算小了。你再往前推，你杭州当年称斥10万人家，那已经不得了了，引起荆州、投边啊、阿江的。
嗯，
也非要把它杭州拿下来，10万是不得了的城市。
嗯，
那么扬州在历史上可能早期时候超过了这个杭州，当时我们把它叫做东方的巴黎。就扬州的富足到什么程度呢？讲两个证据，一个是那个隋炀帝开挖大运河，
大运河，
其实他就是为了到扬州去所谓看秦花，也其实就是公费旅游了。我就是说这些帝王啊，这些领导有的时候也是。他不管是巡视工作啊，他都还喜欢扎堆的去那些繁华的地方。而在隋炀帝时候，他几次他这个下江南，当然包括以后清代，客观上也有利，大运河对中国南北交流留下了很大的贡献。
嗯，
但是当年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去扬州看
一睹繁
华的。
嗯，
对，我就插一句啊，这蛮有意思的，就是你讲的江南，就是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我们说江南，实际上他在扬州也待了，所以扬州对，所以我们那个大学后面就是瘦西湖啊，瘦西湖那个白塔就在我们宿舍后面。当时没觉得这个房子有景观要值得，觉得宿舍是这样。那这里面就是牵涉到一个概念，就是扬州它的这个身份跟南京一样，都有点有意思啊。南京是这个江南，它的这个历史上它一定是讲过吴方言的。
嗯，
后来呢，他就是现在变成这种下江官话，也是这个南京话。扬州也是你要讲的怪怪龙里洞韭菜炒的，这个金庸的小说里面，金庸也引了这个怪怪龙里洞，就说明他这个他在历史上呢，外部的人啊，也不是江苏的人，很容易把扬州当成一个江南，因为烟花三月下
扬州，
就是他
太深入人心了。
他这种那种意象啊，他的那种风情啊，
嗯，
包括他的那种庭园啊，这个都是给人有江南的印象。
对，
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实际上他后来的经济啊，他辐射这个苏中，是吧？
对。
但实际上呢，他这个方言，他典型的苏北方言嘛，对吧？
那个扬州啊，我觉得我们还要把它往大里说，深里说。就当其实南京呢，当然起步也很早啊，历史上也是一个著名的城市。但真的南京作为江苏的首府啊等等，啊逐步起来等等，它的重要性其实在扬州后面。就扬州当年除了作为九州里面的一大州的名字，第一个呢就是其实等它作为一个城市的称呼的时候，它就成了中国最富裕的一个代表。当年历史上西方人也把它叫做东方的巴黎。
嗯，
而且当时相当于西安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
嗯，
而扬州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当时很多有钱人的梦想是腰缠10万贯骑鹤下
扬
州。什么意思呢？10万贯等于今天的这个马云的骑鹤呢，就是长生不老。
嗯，
我们上一次也谈过中国人的梦想，实际上在下扬州 享尽荣华富贵烟花生活，这是属于中国人三个梦想合到一起，有钱啊，长寿还享福，所以这些集中在哪儿？都是集中在这个扬州。你可以想像扬州当时的吸引力，
多
所以杜牧到了扬州就不想走了，其实是
啊，
虽然是外放，唐朝人文人有一个叫京都观念，有人专门写过文章，就到外面做再大都不如在京城里面做个小官。其实历朝历代都一样，在京城机会多啊，升官的机会多啊，
在天子脚下，
这个在京城里面想当个处长太容易了，大学毕业几年就干到了，你在下面县城里面你要当到县长，你何德何能。但是杜牧到了扬州就不想走，他写了很多美丽的扬州的诗，我愿意讲两句，就讲的那个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那这个我为什么讲它呢？就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发达到一个什么地步了，到很高雅的境界，那就是真正的内在的发达了。那个城市还是粗鄙的扩展型的，有很多的 shopping center， 有很多这个外卖，有很多这个啊地摊，那还不叫发达，
就物质文化都发达了。
而扬州你想想，二十四桥明月夜，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意境。当年我们说苏州是东方威尼斯，其实最早应该是扬州啊。玉人何处教吹箫啊，玉人这个地方我要说一句呢，不一定就是那个女的，其实玉人很早很可能是男子，晋书里面讲那个美男子为鉴，就把它叫做玉人。所以这里面呢，以前很多人的解释我要提一句啊，很多我们的所谓的这些教授专家有的时候在里面乱说，
我还真以为是指的是女的呢，
好像是讲的。其实你想想，不管唐代怎么开放，一个女的跑到街上来弹个吉他吹箫嘛，就等于今天弹吉他，这应该是男子干的活。而且呢，在扬州城门紧闭一片平安的情况下，月光照着二十四桥下面的水光潋滟，然后很多新潮的男子小鲜肉嘛，现在讲啊，靠在桥上弹着吉他唱歌啊，这叫玉人何处教吹箫。可以想象当时的这种生活之雅致，是杜牧这样的文人就不想走了。
文人最喜欢有风情的人和有风情的城市，看来扬州什么都具备了哈。
对对对，
刚刚听这个石老师这么一讲，其实我对扬州呢没有两位老师就认识的那么多，但是以前就像刚才石老师讲，很多诗词里对扬州的描写，我觉得其实应该没有人统计过，应该是比南京要多一些的。所以在脑子里面刚才就要想到以前学那个叫忆江南的时候，脑子里出现其实就是扬州，就是春来江水绿如蓝，就应该是那种感觉。还有包括我们叫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再后来就是有读大学的时候遇到同学从扬州来，然后我们经常在一聊起来，甚至跟人家去玩到扬州，就想到啊，早上是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是一个多么舒服的城市啊，太安逸了。
当你讲皮包水水包皮的时候还是不够雅，我还是回去因为你们刚才有点小惊讶啊，就是说玉人之男子，
男的，对，
我再举个例子给你听。不仅是唐以前，到了一个宋代，姜夔在熙宁年间，大概1191年左右吧，去访问当时范石湖范成大。去的时候呢，在他家里做了两首词，著名的叫《暗香疏影》，这两首词都是非常有名的诗。范成大是积极探赏，然后探赏之余呢，他叫他家的青衣，就是家里养的戏班子啊，出来唱戏，《红楼梦》读过的人都知道的，家里戏班子唱的声情婉转。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呢，想象中间其中一个青衣叫小红的，应该和姜夔有点眉来目去，虽然没有历史记载。为什么呢？结束以后范成大就把这个青衣赏给了这个姜夔。本来姜夔来访问范成大的是下雪天，一片诚意啊，就回去的时候呢，又在雪中呢乘着一叶小舟，带着青衣小红，然后其中有一句诗叫小红唱歌低唱我吹箫，说明吹箫，玉人吹箫，其实到宋代一般都是男子的事情，而不是女。现在很多绘画里面的绘画有一点是假模仿假想象，其实玉人吹箫图应该是清军男子的一个活儿。到后来明清以后有变化且不说，但在当年玉人吹箫应该是男子。所以玉人何处教吹箫这句再证明一下扬州当时一个多么鲜活的城市，
很风雅
啊，那么多风雅的啊，小青年不管有没有文化，有没有高中毕业，还知道会吹箫，等于会弹吉他，在街上啊，给市民带来多少的快乐，比广场舞更精彩。
感觉像一个放大了的大理哈，这个文艺青年都往那儿赶去。
再到清代，跟现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他这个财富积淀以后啊，我们讲这个清代的盐商，它是一个
对
重要的这个税收，对国家的经济，还有这个漕运嘛。我们现在讲扬州八怪，但有人说扬州八怪是被这个解放以后被这个推
放大了，
放大了。那起码看到有一点就是说，他们比较开创了画家商业化的这个先河，
文人画像商业化
转化代表，
对，就是你他这个孙板桥，这个虽然听起来这个竹子啊，这个。那么多高呀，但你这个买这个画要钱的，多大尺寸，按照这个尺寸来，
对，
就是，
而且还不便宜，
用这个金，那说明就是说他当时这个社会里面这个富裕起来的人啊，他是开始追求财富积累的同时呢，他就开始积累在精神方面开始积累。因为我们一个老师是个真的是个才子，古代文学老师，他是教他当时是教那个元散曲的，所以我对元散曲还有点兴趣。李昌基了，他是那个任宗闵先生最后一名，他是典型的这个扬州才子。在那个百家讲坛讲课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超过我们那时候讲课的水平。那就是说他画画他这个书法是这个是专业水准书。他就是在扬州这个民间啊，很多家里有这个古玩，有这个字画，还有很多人这个有就是从琴棋书画这个传承啊，就是在那个城市，
包括现在做这个古筝啊，中国的民族乐器在扬州是非常乐器厂是非常多的。
这个扬州呢，刚才我们讲了它清雅的一面，刚才讲到啊，这个当年的生活二十四桥渔人吹箫，但其实它在诸多方面，我们从大理说啊，在审美趣味上也开了先河。刚才陶博士讲到这个文人画向商业化走是扬州开始的，它一定有它的基础才行，没有那么多富裕就不可能购买，没有购买就没市场，没有市场就无法转型，
富才玩收藏嘛。
这里面其实呢，扬州我就讲一个例子，你就能看出扬州审美趣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刚才陶博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瘦西湖这个名字。我呢来之前没有考证瘦西湖起自何时，中国叫西湖的我以前查过至少有六七个地方，但叫瘦西湖的可能就此一家。他为什么一定要加个瘦，瘦就是富贵，和今天的意思一样。怎么说呢，人饿的时候想吃肉，吃肉吃多了就像吃清淡
要上 gym 去了，
就这个风俗的时候是唐代之美，但中晚唐以后再往后面转变，中国的整个审美趣味改变，就是由牡丹向寒梅转变，有风俗的杨贵妃像这个梅妃转变，像这林黛玉转变。而这里面以瘦为美，扬州瘦西湖就举了一面旗帜啊，这包括它的各园里面那些假山石的我们讲的瘦露透啊，由此你可以看出在审美趣味上中国文人思想已经在扬州已经发轫。这里面是很重要的，说明这个城市的地位，他的审美趣味影响到了后代人，
是包括你
看，这是很重要的。
宋朝的皇上都喜欢写瘦金
体，
哎，这字就是很骨感的。刚才我觉得石老师一讲这个瘦西湖，提到这个瘦西湖，你就马上脑子里就想的是哀哀怨怨林黛玉的那种形象哈，想到一句话就是红颜薄命或者命运多舛。在看了曾经这个扬州十日记之后，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回避看扬州有关的这个历史，我觉得太惨了。
我们现在在讲四川的时候提到一句，四川这个地方为什么能独立啊，能割据啊，那么就讲到当时陶博士就说啊，其他地方也有割据啊，我们就讲了，你想江苏苏北平原这一带你是很难割据的，主要它太平了，
它不好守。
扬州也是这个，扬州历史上经过兵险多次，我想大家江辉专门写过扬州慢，这首词就是在兵荒马乱全城尽毁的这种情况下写的那种凄惨景象啊，后面的清兵入关啊，反正北方的铁骑扫荡下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有的时候带这种游牧民族的野蛮和少量的对富裕的仇恨，他们就不烧不快，所以扬州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兵险，这为什么很多积累啊没有留下来，虽然它的文化影响依然很大，但扬州到后来变得逐步收缩，真的成了个瘦扬州了，真是。
但是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经历的多了，就像人一样，经历多了你才会有故事。
他这个应该是康熙以后吧， 这个整个的这清朝的经济在复苏，江南经济在复苏，然后他这个漕运还有这个盐商，所以他一直到这个从他的经济从他这个发展来说，清朝从康熙时候一直到清朝末期，他实际上是扬州一直真的是代表一个相当于上海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个我讲到我们那个老师，他也是上课是讲他是地道的扬州人了，那么去开会，别人就说你们扬州美女多啊，美女多，他就很生气，说你们上海妓女多。他说那这个他是有点道理，因为他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带动这个娱乐行业，我用这个比较发展，就扬州这个瘦马，就是专门这是一种专业化的这种。当然这是一种奴役的这种性质，但实际上也造成了这种就是这种人口的涌入，所谓的这个美女给人的印象了，就是这种姿色好的这女孩子进，相当于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莞，你不能说你们东莞美女多，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有偏差的这种说法。
我完全同意陶博士这个说法，就是凭这个行业或者专业呢，我们不能以地域来论，应该这么说，只要经济发达，只要没有政府行为的大规模的扫黄，它就会滋生，而且滋生在繁华的城市。从这个地方讲，你无法说明某个地方或者说高雅或者堕落，它这是一种所谓中国圣贤都说过食色性也，这个方面讲呢可能无法避免。但作为扬州呢，当年扬州其实是所谓扬州烟花巷，也是这个孟浩然这样的文雅文人啊，都有点向往。这里面当然很含蓄的烟花二字，既可以指春花浪漫啊，这个也可以指有关的这个烟花柳巷，你讲的不错。那么扬州人不服气的是呢，我觉得地理给他造成了一个界限，因为很少有省份把一个省分为明显的两部分，江苏苏南苏北。我想这个当年就像上海人如果找女婿，甚至如果苏北的他们是不要的，苏南的可以考虑等等等等吧，这免不了有一点势力，但说明在历史上长江以南就是富裕，苏北同一块土地也不会相差到哪儿去，但经济就是不够。为此扬州人民专门把自己撇开，我们不是苏南但也不是苏北，我们叫苏中，这就有了这个名字。
这个实际上是真的没必要，就是应该我们讲文化自信，其实他应该有这种自信，他这个经济上的这个近代的这个失落，这是没办法的。那个你说他是苏中，我们扬州师范学院原来叫苏北师范专科学校，
是吗？
啊，我从来也不避讳，我从来没有跟别人说我是扬州大学毕业，我读的大学都没有了啊，杭州大学这个变成浙江大学，扬州师范学院跟他们并成这个扬州大学，这个没有什么。
是不是你进了个大学，那个大学就要升格就要升格，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扬州有苏北人民医院，应该是当时最大
的人民的，
这就叫苏北人民医院。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没有必要说我们是苏中的。然后他这一划呢，就把这个江苏更北的，比如说淮河附近的那个划到苏北，真的是没必要。他扬州呢，他历史他这个近代的这个失落是有原因的，因为水运啊，山东那带那个漕运那个堵塞了，运河堵塞了，那这个漕运就不是很发达了嘛。然后这个盐运就盐业在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地位发生变化，扬州这个税运，就是比如说石油城，那现在不是石油不是你的主业了，那你然后从经济上来说，你上海崛起了，你沿海城市上海崛起，东边呢，这个南京是这个江苏省的这个，后来又做这个国都，
苏州
做国都，然后苏南这个依靠上海这个经济的发展，
苏锡常
啊，苏锡常，那么他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失落是可以理解。我觉得我在扬州读了四年书，对我这个地域歧视的这个观念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清理清洗，因为我教了很多，
这个词用的好好啊。
比如说我在上海待过，上海人那么他是这个弄钢本领啊什么，他们现在上海的钢本领还分成这个举钢不钢，这是你一辈子那这种歧视实际上就是超越，有一个美国学者认为这个超越美国的种族歧视，他有应当有这样一种自信，就是说上海因为历史战乱啊，近代啊，很多这个 从苏北涌入的。那你这个苏北这个地方，这个包括扬州，人才辈出啊，根本就没有。你像远近我都不需要说，那近的，你看我们这个中国的前两任主席江泽民和这个
胡锦涛，
我跟你讲是讲安徽人，
他是泰州吗？
但实际上是泰州啊，他
泰州原来是扬州的
一部分、
哦，这样的，
是后来分出去的事。
哦，
所以泰州、扬州，包括南通的北部地区，实际上他们在文化上啊。是基本上是一体的。
我非常赞同陶博士的，觉得我们讲扬州呢，我们给扬州人民如数家珍一下啊。
嗯嗯。
他刚才讲了，经济历史上曾经是达到过高度发达的地区。
嗯。
文化上，他领导了中国的文化啊。刚才讲到这个审美上啊，他开了宋以后的这种审美的这种理念。
嗯。
这个文化与经济结合上，陶博士举了这个。这个扬州八怪的这种，这种市场运作，
风骚人
物。那么其中刚才讲到政治上，
朱自清是扬州中学应该毕业的，他讲自己讲号称是东海人，他实际上他是扬州，他
东海是连云港下面那个县呢、
他讲是讲他这老家是东海，他实际上是扬州长大的，所以他应该也是属于扬州
的。他需要有文化上的自信。
这里面插一个有文化的小例子，
嗯，
就当年我们就讲了。因为扬州一直火车不通，害得我们陶博士扛着行李走，穿过半个城市，看了24桥都没看过啊。
嗯，最后一个问题哈，因为时间也到了，陶老师和石老师对扬州都比较了解，扬中有一个叫扬中县哈，它是不是属于扬州的？
过去是的，好像是。
现在不是了吗？
现在我记不清，它应该属于到镇江，过去属于镇江。
啊，现在属于扬州吗？
他现在是应该还是属于镇江。我
扬州的河豚可是真好吃啊，因为去吃过那儿的奶汤河豚。
你讲到豚，你讲到河豚也吃啊，我再讲两句，因为这个我还是夸没夸够。刚才讲了政治、经济、文化的，
就还没讲美食。
你比如说还有音乐上，他还出生，他还产出了相当于富国歌的歌，那就茉莉花嘛。您除了国歌茉莉花，不相当于富国歌了吗？
那
另外扬州，你说的美食，刚才你讲的。扬州狮子头，那还有得了、
哎、
扬州三把刀嘛、最著名的嘛、而且现在我前两年去扬州，在运河边上修的一条那个酒吧街、也是很漂亮的，就是说、总的来说扬州后来成了一个扬州经验，它因为比较早的建这个园林城市啊，所以总的来说如果澳大利亚 SBS 听众里面扬州人应该很高兴，扬州从历史到今天都是值得自己骄傲的一个地方。